Hello， 各位好，这里是老司机三人行，三人行必有老司机。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老司机三人行，我是杨磊。
大家好，我是老倪。
好，这期的节目啊，和大家聊一聊在上个星期发生的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啊。那上个星期啊，就是让我们所有人啊，仿佛有种错觉，对吧？觉得什么呢？觉得这个车市啊崩了啊！我一直在等这个楼市崩，对吧？楼市还没等到崩啊，车市先崩掉了。那怎么会有这个错觉呢？是因为在上个星期。网上啊，朋友圈里面大家都在发着一些就是降价的信息嘛，各大车企、各大车型的降价信息啊、为首的应该是东风的雪铁龙啊、他们好像是降的比较厉害啊。然后因为当时应该是有一个武汉的一个当地政府的补贴，对吧？车企就是经销商降价，然后当地政府也给一些补贴，给这些补贴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相对比较哇塞的一个降价的金额。
嗯。
然后随着那个开始之后啊，就是在朋友圈里面不停的可以看到各种品牌各种各样的降价信息。
对的。
仿佛呢让大家觉得啊，可能这个车市啊真的是不行了，对吧？要崩盘了，大家都开始大甩卖了。因为一月份两月份嘛，就是销量情况不太好，没想到到三月的前面两周啊，就马上出现了这种情况。老倪是怎么看待这个事情？
我觉得这个事情首先来的也是蛮突然的、
蛮突然的，的确是蛮突然的。
之前其实我们对于整个车市的这个预测，其实包括直播当中我们也说观望观望，对吧？就是从过完年以后，觉得还不是入手的最佳时机。
我们在直播间经常说的是要到三月下旬，
对
吧？
起码要到三月
头上，大家看一看。
对，那么。好像这个呢来的稍微迅速了一点，或者说是突然了一点啊。那么因为撬动这一块降价的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从东风
雪
铁龙开始的，对吧？那么随着雪铁龙以后，马上你又看到了东本的问题，小降价消息，
东风本田、
东风日产的这样一些，包括整个东风系的这个，它都有不同程度的补贴和降价部分的东西。
所以我们在上周我们也拍一条小视频嘛，对吧？这个叫这个怎么说的？那个我又忘了，就降价的东风，对吧？
已经吹起来了，
降价东风已经吹起来了，
对吧？
那其实就是从东风这里开始的嘛。
对。
但是其实我们大家仔细去看一下，就是你后续你在网上看到的各种各样的降价信息啊，那其实啊，假的多，对吧？大多数都是假的，但是对于所有人来说，对整个环境来说，但是这一波的这个降价风潮啊，好像影响到了好多人。
对的，
消费者也好，车商也好，对吧？厂商也好，大家都受到了影响。
我觉得就是对于降价这件事情，其实啊，并不是说雪铁龙是这个降价的先驱，其实从年头啊，一月份开始，其实就有很多降价信息抛出来了。从刚开始的这个电动车部分的降价，对吧？开始，那么包括电动车引发了一些我们说电动车的其他的，比如新势力品牌的官降啊等等。因为之前我们知道，就是说我们去买电动车，基本上都是没有任何的优惠
原价嘛，
对吧？那么甚至于你更加要等。那么现在变成什么呢？就是有一些开始官降，或者说有一些说，哎，我清库，对吧？打折。那么这个其实说实话已经有一些些这样的降价的信息啊。我们总结了这些信息以后，总过完年以后，我们其实一直在说尽量再推一推，推一推，
再等等，
再等等，再
等等，
再看一看。因为为什么要等呢？其实就是四月份有一个车展嘛，对吧？就是上海车展。那其实四月份上海车展也就意味着会有新车发布。那么可以明确的是，一旦有新车型的更新换代的话，老车型一定是要清库存的，啊，只不过这个老车型是一个热卖的老车型，还是一个库存的老车型，就这点区别。
还是一个要换代的老车型。
对的。那么这个其实就是说肯定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原则上那个时候是说要到三月底嘛。但是东风引发了这个东西，因为刚开始是觉得啊，这个是风雨欲来啊，就是感觉好像所有的车都有问题了，那特别是燃油车，对吧？因为燃油车这块东西，之前我们包括现在整个的进度也好啊，电车是推着它在跑嘛，就燃油车基本上现在啊，就销售啊各方面的东西都有一些压力，包括年后也有很多压力。那么降价客观存在，就原来已经在降，但是像这样的一个幅度是没有想到的， 对吧？因为的的确确法系车啊，我们说雪铁龙也好啊，标致也好，其实就是已经是被挤压到最最最最边缘了。就我们一直在聊什么时候可能会
退
了，对吧？但是它等于说像一个绝地反弹一样的这样的一个概念。那么，说实话，随这件事情引起的，其实是我们要如何去看这件事情，要找一找其中的原因
啊。对，好，我来先分析一下啊，就是这一波的，就是东风搞的这波降价啊，就是我们分析一下背后的原因啊。
嗯，
我分析有几个原因。第一呢，你说有很多人说东风要黄了，
嗯，
对吧？或者东风那个就是雪铁龙要黄了，干不下去了，
嗯，
那所以呢，他们开始清仓，大甩卖，
嗯。
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就是在东风大甩卖的车型当中啊，
嗯，
你们并没有看到他的那台卖的不错的凡尔赛。
嗯，
啊，雪铁龙凡尔赛，
对的，
并不在这个降价的
范围里
面。
对的，
因为东风其实它也就两台车降价嘛，一台是 C 6，
嗯，
还有一台小的 C 3的那个小的 SUV，
嗯。对的，
也就这两台车是降价，所以东风雪铁龙短时间看是不可能黄掉的，
嗯，对的，
啊，大家不要觉得因为它这个大降价它要黄掉，这个是不现实的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啥呢？有一个人说呢是油车啊，
嗯，
集体跳水，
嗯。嗯，
但油车集体跳水的话，因为我们自从上个礼拜从看到这个消息，
嗯，
这个消息从发酵开始，我们就一直在联系身边的就是4S店经销商的朋友们，
对，
一直在问他们嘛，是不是现在要这个大降价这个潮要来了，
对，
对吧？你们现在什么行情？我要过来做节目了，对吧？我问了三家人家，问了四家，对吧？问了四家都和我说还没有收到厂商的通知，对吧？
嗯，
所以要开始降价，但我们也在等，对吧？因为他们自己的反馈是啥呢？就好多的消费者啊，跑去他们店里面问的也是同样的问题，
嗯，
啊，别人都已经开始降了，你们现在这里什么时候开始降？
嗯，
啊，但是 4S 店它没有消息。那除了我们上个星期去了那个凯迪拉克的 4S 店，
对，
做了一期凯迪拉克的探店和直播，那的确凯迪拉克，你看凯迪拉克那个还要牛逼啊！你个东风雪铁龙才便宜多少钱？便宜9万块。
那雪铁龙便宜嘛，本身车价也便宜，
如果单看数值的话，你看凯迪拉克那个 C6
超过它多了，
要优惠多少，13万对吧？你多一点我往死里砍，对吧？14万你也能谈得到，对吧？那其实这个其实并不是就是说这个油车啊集体跳水，因为老倪前面说到一个点其实还蛮对的，因为电车嘛，现在油车是被电车
挤压的
这种，而且业内有一个说法是这样，因为22年的话就是渗透率已经达到了 25% 嘛，因为一旦今年就是23年这个渗透率
继续
超过 26% 的话，只要超过 26% 的话，那可能后面两年时间这个增长率啊就会蹭蹭蹭的往上走，很有可能就是你再干个两年它能够干到个 30%，甚至干到个 40%。在那个时候的话，那可能对油车来说，对吧，那的确是要集体跳水了，这个你不跳不行了，对吧？你不跳就要去跳悬崖了，就是，啊，那所以目前看的话呢，就这个还不没有到这个就油车啊要集体跳水的这个情况。那第三个是啥呢？第三个你说车市不景气，那这个倒是真的，
对的，
就一月份两月份我们看的数据啊的确是不好，而且这个不好呢包括电车也包括油车，那除了几家人家销量相对稳定之外，但是大多数的人家就是一月份两月份，和去年去比的话都不行，而且呢对那些销售来说或者对 4S 店的老板们来说头也都蛮大的，对吧？那这个是我们分析下来，这个是一个外部的一个环境啊，有外部环境。那还有一个是几个点是这样的，第一呢就是比如说好多现在车企或者好多主机厂，他们搞降价，搞的是什么车呢？因为国六 B 啊，马上就要全国实行了，就全国所有城市通通执行国六 B。
国六 B 对，
但是还有些地区呢，之前呢，它可能还有一些国六 A 的车型，它还在卖或者有一些库存，那要想办法在国六 B 全面执行之前，那要把这些国六 A 的车型啊给它卖掉。那在这种情况下面，的确会出现一些就是降价的风潮。
嗯，
我们大家想一想，比如说上海地区的话，在2019年的7月份，
嗯，
7月1号之前，
对，
对吧？当时上海整个车市，国六五的车，
国五的车，
啊，国五的车，说错了，国五的车就是当时也是，
走了一波，
那个价格很美丽啊，我那时价格真的是很舒服啊，我觉得当时啊，就是买到2019年就是7月1号之前买车的小伙伴啊，真的很开心，一价格便宜。二是什么呢？ 国五的发动机，
嗯，
动力要比国六 B 的要好，
嗯，对
对吧，嗯？你花的钱，你花了更少的钱，你享受着更好的
动力
，嗯，那这是一个原因，因为国六 A 马上要结束了，那在国六 B 来临之前，
嗯，
那所有国六 A 的车，它一定要卖，
嗯。
如果不卖掉的话很尴尬，那现在就还好啊，因为现在国家就是二手车的那个政策，
嗯，
现前的那个政策放开了，
嗯，又变国五了嘛，
就是你如果即使你现在车卖不掉对吧，车卖不掉，你到时候你现在先卖掉，到时候再过个户，
嗯，
你当二手车卖，
嗯，
还能够转机，还能够上牌，
嗯，
但以前的话是不可以嘛，
对，
但现在，这个，
以前一定要国六嘛，
这个相对还可以，如果说现在还是用这种政策，以前那种政策的话，
嗯，
那可能这一波我们看到的那个降价的那个价格，
嗯，
那个幅度啊，
嗯，
可能会还要大，
嗯，
啊，那这是一个原因，那第二个原因就是前面说到那个产品的滞销对吧，
嗯，
这个和市场整个市场是有关的，但这个产品滞销呢，这个还和啥有关呢，和个别车型有关，
嗯，
我们可以去看一下，
嗯，
这一次东风的这些就是东风系，
嗯，
它这个大降价过程当中啊，
嗯，
给补贴给的多的对吧，然后优惠幅度大的，
嗯，
其实啊都是一些滞销车型，
嗯，
对吧，
对，
我们很难找到一些就是畅销的车型它给到这么大幅度的优惠啊，
嗯，
这个其实是不存在的啊。那第三点就是地方补贴了。
嗯，
那这个呢也是啥呢，因为去年的话，去年下半年国家给了那个购置税减半的补贴嘛，那个是国家层面的动作。那今年这次呢，这个是地方层面给到的。其实这样的一个动作上海其实也有啊，在上海嘉定地区的话，如果你买电车
两万
对吧，你也能够有个两万块钱的优惠，
嗯，
对吧，这个你也是看得到的。那这个和啥就是湖北地区或者是武汉地区对吧，
嗯，
那当地政府。
武汉这边你不是和小刘聊了一下吗，
啊，我问过他呀，
啊，行情是对的是吧，
行情对的，的确是这个行情，
啊，
的确是这个行情，
okay，好了，
他还问我你要不要，要的话他说明天我帮你去买，
等他跑过去已经没了是吧，啊，这个事情其实说实话呢，对于这样的这个事情肯定就是这个时间点啊，
嗯，
就是我们说了前面说了地方补贴的事情，嗯，对吧，地方补贴其实就是地方去救这个车企嘛，
嗯，
也就是说因为说实话车子卖不动，
嗯，
也就意味着你交不上税，
对，
对吧，车企你也交不了税，那交不了税也就是地方也没税，道理是一样的，这那么换个比方讲起来，他放掉了一些税收部分的东西回馈掉，
嗯，
那么带动车市动一动，
嗯，
最起码，钱赚起来了嘛，对吧，总比干等的那里要来的好一点，对吧，那么这个肯定是各个地方有不同的这个考虑
啊，
对吧，有些地方它有车企存在，
嗯，
有些地方没车企存在，对吧，那么就是我们说的现在就是大的这几个地方，比如说你说长春也好啊，北京也好啊，上
海
也好啊，广东也好啊，
杭州
啊，杭州也好，就是要落地
有
生产的企业，有交税的这个概念的，那么它才可能会有一个地方补贴的可能性，这个还要看当地，对吧，最主要的还是看当地这个车本身，这个车企这个车卖得动卖不动，对吧，政府觉得这个钱收的税收得上来还是收不上来的问题，其实还是这个问题。
所以现在也有很多小伙伴在讨论嘛，对吧，下一个能给那么大的就是地方补贴的地区啊，
嗯，
会是在哪里，那这个当中就有一个悖论在啊，就是什么呢，就是你说如果当地政府很有钱，
嗯，
你说如果当地政府很有钱的话，他真的会去救市吗，或者是救这些车企吗，我觉得这个好像也不一定啊，对吧，
这个
如果没钱，
这个不好说，
那没钱的话想救那没钱救，啊，这个就很尴尬，所以我们也不知道下一个就是出现这个就是政府补贴和厂商补贴联合大家一起搞，那下一个地区会在哪里，好吧，那这是第一部分啊，就是其实大家要理性的看待这一次的就是降价风潮，好吧，这个当中呢就是我们认为呢就是没啥实际意义，对吧，对真实的我们就是全国消费者来说这一波啊，
嗯，
其实意义不大，
嗯，
你不
要
觉得就是那里降了，对吧？你家那个城市就会降，啊，目前看的话，时间还没到。
我觉得就是说，对于这样的一个降价而言，其实涉及了一些品牌嘛。
嗯。
那么首先来说，如果你的候选项目、
嗯、
候选的品牌、
嗯、
这里面有的，
嗯，
那说明哎，你运气蛮好。
嗯。
那么品牌有了，
嗯，
那我们要再下放到第二部分，就是车型。有没有你本身就在考虑范围之内的车型、
嗯、
那如果又有了，那么再恭喜你，对吧，杠上开花，你等于说又中了一下奖了，那么第三件事情就是 你有没有及时的下手，
及时下手，
对吧？因为就算你两个讲中了，你但是你犹豫了一下以后也有可能性没有了，因为当天我们在了解到这些信息的时候，特别是最大福利的降价的几个车型啊，包括 C6 也好，基本上就是一瞬间，因为本身前面讲了这个就是产品滞销的一个原因，库存层面的东西这个是有限的啊，肯定是
本来就不多嘛，
啊、对、啊，
一千多台车就、
啊、可能就是这么多。那么如果说你动作快，你恰巧你又是湖北的，对吧？然后你又能够准备的很充分的，马上去反映了这件事情，那可能十二万是很香的，对吧？
好，我们来看一下，看一下就是这次东风系的几个品牌啊，它的这些车的实际的一个情况，我们来分析分析啊。我们先看一下这个状元啊，状元就是 C 六嘛，对吧？雪铁龙的 C 六，它的最高优惠是9万元，对吧？一台21万的车啊，一台就是如果你买它那个共创版的话，它那个指导价是21.19万，对吧？21万2，对吧？优惠9万啊，那、这个多少钱？12万多，13万，
减去9万块钱，
13万不到吧？
12万1900
啊，12万1900，
对
吧？
然后加上落地
税啊，购置
税
加上那个保险，
13万，
那13万多，对吧？
那是可以的
啊。那这个车就很有意思啊，这个车从上市到现在啊，可能这一刻就是这一个星期或者上个星期这两个星期啊，是这台车在全国知名度最高的两个星期。我相信很多就是95后啊，可能都不知道这个车型。那因为我们平时你看我们在平时在做那个直播的时候啊，好像也很少有人问到过这个车，有过大概也就一两次。那我们平时在讨论一些就是主流的就是 B 级车的时候，或者我们在讨论便宜的 B 级车的时候，我们也从来不会把这台车带进去。对吧，我们可能考虑到的这个下限、就是迈锐宝了。对吧，对吧，我们从来没有把这个 C6、
放到这个、
放到里面来过。就我不知道没有把发放进的原因，我觉得也很简单吧。一就是本身就是销量很惨淡，对吧，平平无奇。产品呢相对来说也比较普通。你也很难在这台车上找到一些亮点。对吧，再加上价格其实也并不算一个非常优，因为这个车我查了一下，之前的话一直有优惠，大概6万块钱左右。之前一直有6万左右的优惠，那这次呢可能再加上了那个政府的补贴嘛，就一下子这个优惠可以冲到个9万块钱。那这个算是看着是还蛮刺激的。但是问老倪一个问题啊，你觉得你会去买这个车吗？
不，前提条件是还是价格的问题。
价格的问题，就12万多，你会买吗？
啊，十二万多，我觉得
我现在给你一个名额，你要不要这个车？
十二万多，那如果我正好是需要一台这样的车，
不要你正好，就你现在就是当下，就你现在这个状况，
我没有这个考虑，
你没有这个考虑，
我没有这个，因为这我就是我前面说了，就是说这样的买车肯定是给有准备的人了，就是说你准备入手这个品牌，也看了这个车型。对吧，正在跟人家纠结价格的讨价还价或者怎么样，那这一波是春风吹过来了，这波
但我
觉得
是 啊没有这种人。
可能
全国正在考虑 C6 的人我估计不会超过100个。
有肯定有。
真的有吗？
你肯定会有。因为说实话对于 C6 这台车，其实我上次去试驾凡尔赛的时候啊，我在等这个试驾车的时候，我还仔仔细去看了一下，那个时候的优惠也就是5万多，还不到6万。但是说实话看了那个车以后，你就觉得第一个就是它比较老气啊，它的内饰啊各方面的东西它都是和时代有点脱节了，但是实际里面的质感各方面的东西做工质感都 OK 的，而且很舒服，
车还蛮板正的，这个
很板正的一台车。但是那个时候你说实话其实它是一台 B 加级的车嘛，因为尺寸比较大一点，是吧？那么动力其实也不弱啊，在 1.8T 的动力也不弱，对吧？那么何况底盘层面的东西其实也是法系相对的强项，相对的强项。其实某种程度来说其实车并不差。
车不差。
但是呢你把它放在一个 B 级里面去比较的话。
没法比。
就感觉好像哎呦。
阿 Q 说了一句。
没有那个好了。
阿 Q 说了一句蛮经典的话，因为买这个车是这样，买这个车呢你是需要先付原价。原价你要先付原价，全款原价。你先付掉，然后你再等那个补贴的钱再退到你的那个账户上面，就是这么操作的。你不能贷款，你只能全款买，然后就是要付全价，就是这个车如果你选一个21万那个版本，你要一口气把那个就是购置税啊，就是保险啊一起付掉，大概你要付个大概将近24万左右吧，就24万左右。那阿 Q 说了一句什么话呢？他说啊，目前就是这个市场上面啊，真的能够一口气 对吧，能够全款付这个车的用户啊，
嗯、
估计啊、
嗯、
能够看上这个车的人很少。可能呢就是哪些人会看得上呢，预算我本身预算就十三四万或者十二三万、
嗯、
我本来要考虑买一个 A 级车的、
嗯、
买一个合资品牌 A 级车、
嗯、
那现在呢告诉我、哎、这个 C6
是个 B 加
啊，对吧，同样的十二三万钱，十二三万的这个就是金额，你可以买一个 B 级车，那对这种用户来说、
嗯、
那可能是有那个吸引力的吧、
嗯、
你真的正儿八经的，如果你真的有一个二十多万的预算，二十五万的预算，你准备要买一个 B 级车的，你想买个亚洲龙的，你想买个帕萨特的，对吧、
嗯、
你会真的去考虑这个车吗？其实我觉得的确是考虑不会多，但是好在是什么呢，好在因为它车本身就不多，对吧，一口气一千台他们卖完了，卖完之后呢这个车型啊一下子又活过来了，对，知名度就上，因为大家要知道一件事情啊，一个车啊就是在这个市场上面就是它能不能卖啊，知名度很重要，这个车如果有知名度的话就有人会去看，有人会去看的话就有人会买，对，如果永远是默默无闻的话那可能就没有了、
嗯、
因为我知道是厂家应该是会把这个车啊、
嗯、
这个车应该是要停掉了、
嗯、
但我估计啊、
嗯、
有可能这一波之后啊厂家可能要动脑筋，
但问题是如果三月底补贴没有的话呢、
哎、改款呀，他改款还是给便宜点呀，对吧，因为你想
给不到九万了
呀，那你想他不给九万，给六万，给六万这个车值不值？
原来就是六万
也值啊。其实这个车你说给六万块钱也值，你说你花个十六万、十七万，你买个一点八 T 的车，
嗯，也行，
对吧？二点零的天籁也十六七万，对吧？销量也不错。那我一点八 T 的 C 六，我不比你天籁差多少，
嗯，
对不对、
嗯？质感要好很多，感觉
啊。那这个车是 C 六啊，然后下面那个是 C 三的 XR，、
啊、
是
这个就更值了，
是那个小型的 SUV 啊。那这台车呢，我倒觉得、啊、这个他妈超值，
这个五万多块太值了、
啊，这个我觉得真的值啊。
啊
这个买回去对吧？你
一个小型的
买菜也好，对吧？
对，
接娃上下学也好，上班开也好。都 OK 对吧，就五六万块钱，这个车我想要，这个车你哪怕你开个三年，你我开个三年，这个车二手车我卖掉，我再怎么这个车起码能够卖个三万块钱，
嗯，损失不大，
没啥损失，
嗯，
是吧，那这个车是蛮香，但是从
所以你说啊，最主要的问题还是最终的成交的
价格，
对吧，就是前面很多人其实这两期包括我们说的最近的热点都在说，就是21万的 C6 不香，就是因为它21万它不香，但是一旦到12万了它就是哪里都非常好，又稳重又大气又好，那么最主要其实说实话价格当然是很重要
很重要
的
一环，
一环，
但是我是这么想的，就是你说价格重要吧，重要的，还有一环是啥呢，因为它呢正好这个时机比较对，因为它这个降价正好是在一个就是全国车市低迷的这个状态下面，它率先降价，因为上个星期你看有一句话叫这么说的嘛，东风率先掀桌子，对吧，率先掀桌子，对吧，那你看如果是在一个就是很好的一个市场环境情况下面，对吧，大家都卖得很好，那他卖这个价格我估计啊也无人问津，因为这个还需要啥，需要就是有人帮你去传播嘛，对吧，因为大家传这个东西其实并不是为了传 C6 优惠了九万通知你去买，而是要把这个就是车市低迷
这个信息
啊放大，对吧，要制造一种就是好像这个整个环境啊要崩盘了，要传播是这种感觉嘛，所以他呢我觉得是雪铁龙呢他是蹭到了，他其实是蹭到了，是，对吧，啊，那这个是反正这两个车我们看到，就是一呢就是滞销车型，对吧，一是滞销车型，二可能里面也有这个国六 A 的那个车型，那所以它有这个降价的活动啊。我们来再来看一个，看了一个东风本田啊，那东风本田，看东风本田，你看我们看
东本呢是两个极端
啊，
对吧，我觉得就是有好卖的车
啊，有不好卖的车，
也有不好卖的车，
我们来看看里面最好卖的车啊，就是东本里面思域，思域啊，你看思域好卖吧，
好卖
好卖，你看思域才优惠多少，厂家补贴一万，对吧，政府补贴一万，加起来才两万块钱，对吧，那平时的话思域这个车大概也能够优惠个一万把来块钱，那现在呢就等于多了政府补贴的一万块钱，
对，厂家的这个优惠还是原来差不多，
那你看啊，就是这又告诉我们啥呢，就是好卖的车啊
就优惠的少一点
啊，它优惠肯定
肯定少一点，
对吧，因为大家记住一个点啊，就是为啥这个车有优惠啊，有优惠的原因就是啥呢，就是卖不动，那所以它有优惠，对吧，越卖不动它给的优惠越大，但凡就是畅销的车它优惠给的不会太大，
对的
好吧，那这是一个优惠比较大的，那还那这优惠比较小，我们再看一个东本全系优惠最大的车，就是它的 URV。
URV、嗯。
那 URV 的话，目前是优惠6万4，对吧？啊，六万八，厂家是3万4，然后政府补贴是3万4。
对的。
因为我在两月份的时候，我们去那个东风本田，我们去那个是广州本田对吧？广汽本田。
啊、广本。
我们去广汽本田，我们问过那个冠道的价格。
嗯。
冠道当时呢，就店里我们第一口开口价，就是优惠3万。
嗯。
那我估计呢，你和他磨一磨。泡一泡，给你个35000，没啥太大问题，甚至40000也有可能，因为冠道 URV 这个车型目前也在这个生命周期的末端，虽然说目前还没有明确的就是换代车型的这个信息出来，但肯定是在一个就是末期了，那所以它目前给到的优惠，那相对也是比较大的，买6万8，那你说6万8买 URV，
蛮值的，
香不香？
蛮香的，
你说是6万8。优惠6万8买 URV 香还是优惠9万买 C6 香？
我觉得 URV 会香一点。
我肯定，我也觉得 URV 香。
因为什么？就是说，我们知道，就是 URV 其实是个大五座
啊，对，
它其实它是要比 CRV 要大的，
对，
对吧？那么我们知道 CRV 1.5T 的话，什么价格？
那21万，对吧？现在
啊，对啊，那你看看这个价格你就知道了嘛，对吧？那么肯定。他如果减掉了246800，就最低配吧，减掉个6万8的话，那就变成18万的一台车了。那18万一台大五座，那肯定是蛮好的。当然，就动力稍微可能差一点。
十八万的情况下面，你说你买个1.5T，也就1.5T 了，我觉得也合算，
对。
但是 URV 呢？但是在整个销量里面呢，它其实也不算好，对吧？我们只是觉得这个
车
蛮合算的，但是它的销量也不行，它也算就是本田里面的一个卖的不好的一个车型啊。但是我们再来看一下，就是优惠还有谁给的比较大？艾力绅啊，
艾力绅优惠也蛮大。
艾力绅那这个羊毛，我觉得大家可以薅一薅，就是54000的一个优惠
那肯定到不了的。平时
啊，
平时
那想都不要想，
平时2万块差不多吧？
没有。2万块在去年，大概去年下半年的时候有2万块钱。艾力绅这个车，艾力绅奥德赛这个有一度是没有一分钱优惠的。
而且
他那个就是他不给你那个最低配和入门版，就是这个次低配两个版本他还不生产，他逼着你买第三个配置。那现在有54000的这个优惠
啊，
那这个是香的
啊，这你可以考虑换了
啊，这个也换不起的，
减掉54000还可以啊。
我那个车不比他差的，他那个车艾力绅比我强在哪里？最多就是燃油经济性比我强，比要动力没我强，对吧？乘坐舒适性也没我好，就燃油经济性比我好。我觉得这个我换它意义不大啊，意义不大啊。然后再看看，就它还优惠比较大的车型呢，又是卖不掉的。
插电混动，
对 ，CRV 的插电混动，
PHEV
啊，不管是23款的啊，这个是22款的啊，22款的是优惠6万。那像这种车型，对合资品牌来说，永远是老大难问题。卖不动，你跑去丰田，
插电混动也是的。
你跑去丰田的话，对吧？没有这个地方补贴，荣放的插电混动，开口就给你4万的优惠。因为对这种车型对他们来说是卖不掉的，
对的，
对吧？所以你说这个车型，你真的要给你便宜个6万块钱，你买它值不值呢？老倪，你会选吗？让你花20万买一个 CRV 的插电混动的版本？
我不会。
你看得上吗？
我不会，
看不上，对吧？
我肯定买它那个混动了。
你唯一看得上的就是那个 CRV 的混动，你看得上，对吧？插电混动你就看不上了。那这个是本田啊，那本田的话，你说给的优惠，除了滞销车型优惠比较大之外，对吧？其他的呢也都不行啊，所以这个你要让这个价格啊，你要让这个价格就是蔓延到全国，它其实是有点难的。但是本田一个好处是啥呢？因为它你看它多出来那个政府补贴啊，这个是实打实给你的，因为在上海的话。厂家补贴或者厂家优惠和这个差不多，那就只少了他们的就是政府补贴。
好，
再看一个，还有一个啥？还有一个日产对吧？东风日产，日产有车便宜吗？
日产嘛，就是那个呀，最老的那一台呀，
楼
兰，
楼兰
八万。
八万，楼兰有个八万，
对
吧？
艾瑞雅本身就已经有6万的优惠。
艾瑞雅有6万啊，你看还有啥？标致给多少？标致给了4万。
标致508，
标致508给了4万的优惠，那平时3万多的优惠，现在多给1万，多了一个政府补贴。好了，你看啊，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些价格啊，其实不多，就这几个车，就这几个车，对吧？
就值得买的。
那大家想一想，就是就这几个车降价，能不能卷起就是这个全国大降价的这个风潮？老倪觉得可能吗？
我觉得不太可能
啊，不太可能，
不太可能，
肯定不可能啊，对吧？你想啊，大众还没动了，
嗯，
对吧？丰田也没动呢，
嗯，
对吧？吉利也没动，长城也没动，
对，
长安也没动。
其实我是这样看啊，就是它里面所说的厂家补贴的部分，
嗯，
其实大部分车型都有的。就是你现在其实厂里面的补贴或者 4S 店给你的优惠，基本上都会有这个数字的。
对，
比如说像这个思域也好，叫万把块钱优惠，本身就有的。那么现在的福利其实是政策层面的一个东西，政府层面的东西。那这个你要去等政府来讲这个东西，对吧？厂家其实能给你的东西就这么多，他也不可能再降了，对吧？他也不可能说再降了。那么是不是能够薅到我们说薅政府的羊毛呢？
嗯，
这个呢，你要想一想的，
我觉得
不太能薅到的。
这个真的有点难
啊。特别是比如说，就是说我们说跳开了这个现在湖北武汉这一块的事情，其实你看看其他地方嘛，啊，整个车企的一个销售情况，你不管是奔驰也好啊，宝马也好啊，大众也好啊，南北大众吧，好吧，其实你看，包括广汽也好啊，其实。很多车型其实还是在排行榜前面的，对吧？就主卖的这些车型都是排行榜前面的车型。那这些车型，你说现在其实他们的优惠幅度也不小，
嗯。
那你说政府再给他一倍优惠，我觉得可能性比较小，
不太现实。因为大家搞清楚一件事啊，就是卖的少，对吧？
嗯、
没有卖的以前多，
嗯、
和卖不动。
啊，
这个是两件
事情，这是两件
事情，
对
吧？有可能这些车型卖不动，他一个月可能1000台车都卖不掉。
没有几百台、几十台、几台，
人家卖不多是啥呢？本来一个月可以卖20000台的，现在一个月只能干个15000台，
对
吧？这个叫卖的没有以前多，但性质是完全两样的。所以，
万一就这个是一个量级层面的啊，就前面杨磊在讲的，不你两万变到15000，对吧？那么他还好歹也在万字头里面。但是你那个是550，对吧？这个等于就忽略不计了，这个事情啊，你这么大一个车厂，比如说像东风这种，它的比如说它的生产线规划可能就是年产量就是要150000台，对吧？这条生产线就是要150000、30万的，你说你一个月卖500台车，那这点工人怎么办？
啊，对
啊，这个毛病就大了，对不对？所以这个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啊。所以大家也不要去网上轻信那些所谓的谣言啊。我们看到了很多的照片，
好多
发出来的海报，
说奔驰啊，
奔驰什么
12万，我的妈呀！
最夸张的是，也不是最夸张，我们在上周四在拍节目的时候，吃饭吧，晚上不是看到有人传了一条那个宝马的 i3，对吧？20万，上海宝城。哎，正好宝城有朋友认识，对吧？
打个电话确认，
直接电话打过去问一下，对吧？他说他妈我已经接到10个电话，他说我已经接到10个电话了，已经，对吧？没有，我们价格还是和
加5万
过年前一样，
25万，
26，
25万
啊，就26
不到，
啊，就26嘛，反正他说就还是26，价格没啥变化，对吧？他说没有这个就是20万的这个事情的啊。我说那你这样就有20万的你通知我啊。这个车26万，我觉得还不是特别值。如果是要20万的话，我必研入一台，
必研入一台，好吧？
啊，那这个反正这个说完了，这几台车反正大灵不灵吧？我觉得能买的车并不多啊，看得上的优惠给的并不多。好，那再来看一下，那这一波的降价风潮啊，会给我们这个市场啊。带来哪些影响？老倪总，我分了4个维度嘛，对吧？对于消费者来说，你觉得能够会带来哪些影响？
对消费者而言，其实是一件好事，对吧？
好事
少花钱了，对吧？就是说，或者说是啊，你薅到羊毛的也好，或者说是你本身我们现在直播也好啊，我们听友一直在问的，哎呀，什么时候入手啊？就说明他有想入手的准备，对吧？那么因为大行情现在的确是不好，不管是电车也好，油车也好，大行情都是不好的。那么然后呢，再吹一点这样的风呢，感觉呢这个晃晃悠悠的又要再往下走了，对吧？那么我觉得对于消费者而言是少花钱的一件事情，
少花钱
啊，这肯定是好的。但对于经销商而言呢，这个是我觉得是两面派。
那你看啊，但我觉得对消费者不一定是件完全好的事情啊。你看，就是整个风潮这样一刮，对吧？降价风一刮，所有的消费者都觉得，后面马上要迎来更大的降价，或者这个大降价要开始了，要延续了，对吧？那可能会继续等待。但是啊，我觉得，因为去年那一波，因为去年那一波其实还蛮惨烈的嘛，对吧？去年我们看到那些价格到今年其实还在延续。那你说你让它
再往
下降的话，到底能不能降，对吧？可不可能降？那我觉得这个要打一个问号。对有的车型来说 那可能还有降的余地，但对有的车型来说就没有降的、
嗯、
因为昨天啊不是说就是上周四我们在那个凯迪拉克4S店、
嗯、
我们和他们销售总我们吃饭也聊天嘛、
嗯、
对吧，那么他不就直说了嘛，那现在这个情况就是啥呢，就是对厂家对4S店来说就是到底是亏一万、
嗯、
还是亏两万、
嗯、
还是亏三万、
嗯、
对吧，对4S店来说对吧，这是目前就是这个情况、
嗯、
对吧，可能店大一点呢、
嗯、
他扛得起他能够亏个两万对吧，小点的电台它只能亏个
一万
啊，反正而且他觉得因为这个事情发生了之后啊，你看对经销商来说有个什么问题啊，就是大家都乱套了，那本来还有一个价格体系在那里的，现在没有价格体系了，都乱了对吧，
现在最主要的问题是
一家人家比价格低，
这个里面其实说实话有很多误导的信息，最主要的是现在很多的信息都没有经过过滤，以后其实满天飞的消息假的居多真的少，对吧，就是说我们说的正经真的降价其实还是有很多条件的、
嗯、
什么时候上牌需要什么户口、
嗯、
对吧，等等等等，这些肯定是一个地方的补贴，它不是一个全国的，比如说像去年说的、
嗯、
哦，全部 2.0 以下打对折、嗯、对吧，那是这个是普惠的一件事情、
嗯、
这个肯定还是有地方政府的问题，也有个别厂商的问题，对吧，你要把这些东西全部凑在一起才能形成一个全面的一个东西，这个是很难的、
嗯、
对吧，这个很难的，我觉得。
那你说经销商，你觉得对经销商有好处还是有坏处？
两极分化呀。
啊，两极分化。
对吧？就是比如说，你正好是本身卖不动车，你很苦恼的经销商、
啊、
然后这样的福利来了，政府又跟补，大家一下子全部翁进来，最起码库存清了啊，最起码库存清了嘛，对不对、
嗯？
因为说实话，经销商层面的东西其实很大一部分是资金占有率，就是说他的车。钱不是自己的，它可能是有资金成本的、
嗯、
要有利息要付的，那车出去了也就意味着我不存在付利息这件事情了，如果我车放在里面放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那这台车的资金成本就会越来越高越来越高，
那对全国的经销商来说
对吧，
你说对武汉的经销商来说、
啊、
可能是轻不成了、
嗯、对，
那这件事情它的影响面其实是全国的，并不是只针对武汉这个地区嘛，
对
对吧，发生在武汉地区但是影响面是全国、
嗯、
那对全国其他经销商来说这个是好事情还是坏事情
啊，如果说你是其他地方的这个雪铁龙的这个经销商的话、
啊、
那我觉得这个就比较讨厌了，
就是更难卖了、啊、对吧，
那么你也就是说你不把这个力度降到他这个力度，或者说是在原有的力度上面再增加一部分力度的话，你就很难去推动这件事情、啊、
这个
很难去推动一件事情，
老倪说对，这个是没问题的、
嗯、
就是对其他地区的东风系的经销商来说、
嗯、
不是一件好事情、
嗯、他们也会去争取、啊、
已经这个你争取不到、
嗯、
这个
不
是说政府的事情、嗯、不是说你去争取就能争取到，但是、啊、
可以跟厂商说、啊、
但问题是对啥，对就是其他品牌来说、
嗯、
其他地区的其他品牌来说好事情、
嗯、
是啥好事情呢，消费者可能已经有种错觉了、
嗯、
大降价开始了、
嗯、
是吧，那现在呢可能大家都会去4S店看车了、哎、对吧，去打电话去问
了，对
了，本来4S店是啥情况、哎、无人问津啊，
对对，就是进店率比较少、
啊、比如说宝城的那个兄弟就说嘛、嗯、他说哎呀他妈今天那个这个电话已经接了10个了，已经、
嗯、
就已经10个人来问他了、
嗯、
对吧，是不是 i3、
嗯、
就是现在20万、
嗯、
本来这个车也无人问津啊，除了就是去年那个抖音上面、
嗯、
那个26万的宝马带了一波、
嗯、
哎，有点销量，有点人去看车、
嗯、
但是现在这个一波一搞大家都觉得都要降价了、
嗯、
都跑去 4S 店去看，
去问真假
啊，去问真假，问你们现在这个车优惠多少，有多少便宜、
嗯、
对吧，你说真的要买的人啊、
嗯、
真的要买的人、
嗯，
其实最终你架不住啊，
嗯，
对吧，那你我车也看好了，但没有这个优惠嘛、
嗯、
那现在已经给到你最大优惠了、
嗯、
哎，可能最后哎他
啊临门再踢你一脚、
啊、看着看着他也就买了，就
啊对
啊，不看不去、
啊、
对吧，可能这个永远不知道，下次再说，以后再说、
嗯、
但是去了试了，
嗯
试了、
很有可能就入门了、
对吧，这个就很有可能就
能
要掏钱买了嘛、
啊、
其实对经销商来说我觉得是一个好事情啊，那对于主机厂呢，对主机厂来说好事还是坏事，
不好说，
不好说、啊。我觉得主机厂现在压力很大，你知道吧？
对，
我觉得全国主机厂各个品牌主机厂压力都很大，因为今天我下午问了大众嘛，问了大众的店，我说目前这个情况怎么样，对吧？现在那个降价风一刮，你们现在这个店情况咋？因为他们店本身就是上海的那个就是六星店嘛，
嗯、
就本来销量
七星
店对吧、
啊？
本来就销量最好那家店嘛。我说现在情况咋样？他说什么？现在卖不动了。
嗯，
他说。
都观望了呀、
啊、都在观望，一是都在观望、
嗯、
二呢就是好像都觉得大众啊
马上顶不住了，
可以在现在优惠行情上面再加个就是一万两万的优惠、
嗯、
那么大家都在等，
嗯，
那么我说那厂方有声音吗， 那他说我们现在就开会嘛，他们上个星期他说当刚开了那个就是区域的那个销售的会议嘛，他们也向厂方提出了嘛，那希望厂方啊能够就是借着这股就是借着这股就是降价的东风，对吧，能够出一些就是让利的政策，那补贴用户的或者是补贴经销商的政策能够再去带一波。那我想这种情况下面对主机厂来说头应该是蛮大的。你想主机厂的这个年度计划在年头的时候在或者在去年底的时候
都做完了，
已经做好了，已经定好了。那首先第一你看前两个月销量不佳，对吧， Q 的指标我估计啊 90% 厂家是完不成的。对吧，好，那这已经是一个当头一棒了，对吧，
然后再来一个地震
啊，又来个地震，对吧，刮了个龙卷风，
天灾加人祸，我天哪，好吧，
主机厂可能头很大，对吧，现在也都在骂娘啊，对吧，到底这个事情该怎么解决。因为为啥你想雪铁龙他降一降他就这些车没多少车，没啥的，降一降怎么样，哪怕给你10万优惠又怎么样的，但是对其他大主机厂来说，对吧，人家都是一年可以卖50-60万台百万台的，对吧，要跟着你这么玩玩不起，对吧，这个肯定玩不起，对吧，对主机厂来说我觉得头反正是很大，
是的。
那还有呢就是二手车的车商啊，觉得对他们会有影响吗？
就是手上有车的二手车车商肯定是有影响的，对吧。那么接下来呢，如果手上没有车的，对吧，他正要收这个车的，他觉得机会来了，可以多卖钱的机会了，对吧，你正好要比如说你正好要出手的收新车的时候呀，对啊，因为现在新车便宜了，那么如果说他已经收在手上的二手车，那肯定是砸在手里边要倒赔了，但是如果说他还没收，或者说现在正好去收，正好借着这个新车降价的机会，他就可以压。
对，这是一方面吧，
对不对？
第二方面，可能有的用户他本来考虑买个二手车的，但现在想想，现在大降价了。
买新车、
要不我买个新车，可能这方面对二手车上来说也比较硬，但只是什么呢，目前还没有就是全方面的大降价，那如果是全方位的大降价的话，那二手车上他们就死的就
比较难看了
这个就难看了，
对
吧，
对，因为二手车上要挣钱其实就是短进短出嘛，对吧，进来最好放个一天半天两天就出去了，你要在手上囤一个月，那这个行情就不一样了，对吧，这个所以呢这个东西其实变化还是比较，除非你这个车就是白菜价收来的我也不怕放，放三个月半年也行你如果你是正常的价格不是白菜价收的，那你很有可能性大概率要砸在手里面的，对不对？
还有我在想，如果真的就是引起了这个大规模的降价，如果说这个大规模降价真的开始之后可能还会对一方是有影响的，对新能源，
当然
新能源车，
嗯，
对吧，因为你看现在新能源车的话，就是现在新能源车卖得好的原因我觉得几点吧，第一的话就是新物种吧，对吧，车新能源车算是个新物种，有一些新的体验在，不管是开还是用和传统的燃油车体验不太一样，而且呢第二呢使用成本呢它是还比较低的，对吧，那么有点优势那么包括你现在油车嘛，老牌的油车其实你说好的牌子卖的也不便宜，对吧，同样我们30万买个合资品牌和30万买个新能源东西差的其实还蛮多的，说实话就是抛开发动机动力总成部分说的话，对吧，抛开这个动力总成光看这个功能尺寸内饰权益那肯定是新能源的车更吸引人，但是如果燃油车，因为你看新能源车的这个价格是怎么定的，其实你看新能源车的这个价格它也是依托于油车的这个价格体系来定的，对吧，油车你怎么卖，那我新能源车我也怎么卖，我就比你稍微便宜一点点，或者我和你同价位，但是我产品力呢比你稍微强那么一点点，因为我们这个看车的价格就是看油车价格来再和新能源车价格做比较嘛。那如果油车的价格体系一旦打乱之后，那如果现在所有的合资品牌，对吧，现在所有合资品牌给你官降5万，对吧，给你来个官降5万，那新能源车可能日子
就不好过了
也难过，对吧，
对，
那最终呢就是回到就是前面第一个受益者又变成消费者了，
对，
对吧，油车和新能源车只要一打，大家他们去打一个价格战的话，那最大的收益者就是消费者。
因为说实话就是说这一波主要是讲的油车的降价，但是其实从过年到现在其实新能源一直在降价，对吧，因为最起码就是说我们说的这个原材料层面其实今年就已经回落了啊，就是说这几个电池的原材料。
新能源车的降价怎么说呢，不刺激。
啥
叫不刺激
就是感觉好像
优惠个两万。
和这个九万八万比那肯定
是
不香
嘛。本来就30万的车便宜个两万，对吧，不太刺激不太刺激。
对吧，那么最起码来说呢就是说应该说就是说 整个的市场不景气也好，或者说大家都是在创衰这个降价这件事情，那肯定会影响到，不管你是油车还是电车，肯定还是会有受影响的。而且呢，我觉得就是说今年这个新能源车的降价幅度概率，我觉得还没有到底呢，
还没开始了，
还没开始，
我觉得还没开始。
不，其实一月份已经来了一波了嘛，就有些都已经关降了，对吧？但是这个其实只是刚刚挠挠痒痒，对吧？可能是年前想要走掉一批。
因为一月份的那一波啊，我们仔细看有几个问题啊，就第一就是特斯拉的那个降价，
对，
那个是反正特斯拉因为是永远都是无脑的一个就操作嘛，或者是永远就是很跳脱的一个操作，
自己的逻辑，
对吧？
他
那个逻辑和市场不太一样，
没关系的，
对吧？那你看谁便宜了？小鹏便宜了，小鹏便宜主要是 P7， 因为 P7 换代了嘛，现在 P7i 已经那个发了嘛，
对
吧？那他老的车型换代，那他要降价，这个理所当然。还有谁降价？还有那个丰田的 BZ4X， 对吧？因为那个车滞销，卖不动，对吧？那降价，对吧？还有啥？还有谁？好像也没了。
未来打折，
未来打折也是
清库
存嘛，也是就 1.0 平台，就是清库嘛，对吧？也是那个。
但是其实呢，就是说，
那唯一目前我看到就是领跑，领
跑是降价了呀。
领跑因为它出了那个就是增程版之后，它又同时出了15万多的那个就是纯电的那个版本嘛，
电池小的版本，
那个就是看着对吧，好像是有点降价的感觉。
我是这样理解，就是说因为之前也跑了好几个新能源的品牌，我就不点名品牌了，官面都没降，但实际店里面都已经有优惠了，对吧？之前肯定是咬得死死的，一分钱优惠没有的。那现在呢，肯定就是我们有这个补贴啊，我们可以有这个啊，你是不是公务员？还有个公务员补贴啊，还有一个免费送你的保险啊，等等各方面的东西都有了。其实就是说是变相的一个优惠，但是我觉得可能还没到时间，
还没到真正大降价的时候，
对，还要来呢。我觉得就是说，肯定今年肯定这一块东西还是会有更大的，我觉得新能源会更大的幅度。
好，那最后讨论一下这波降价风潮啊，是否会延续啊？因为大家听节目的时候已经315了，对吧？因为我们也不知道今年的315
谁能上榜啊，
哪家车企或者哪几家车企会上榜？我不知道315的这一波会不会把这一波降价风潮给打断掉？老倪觉得这个降价风潮会延续吗？至少东风的那一波还会继续发酵，再发酵个一个星期。
我觉得东风那波差不多了呀，
差不多结束了，
差不多结束了，对吧？那接下来讲白了就是说呢，因为这样的东风已经吹了这么长时间了，那么接下来看谁跟，对吧？那么很简单，就是说对于厂商而言，其实要考虑政府层面的东西，对吧？他自己的利润部分的东西，对吧？这个是肯定要去看的。第二个呢，其实比较着急的是经销商，经销商是在等着厂商的补贴有没有啊，因为人家都已经这样了，你能不能给啊，那肯定会跟厂商去要求这些部分的东西啊，能不能拿得到啊，因为经销商最终是要卖车嘛，讲白了就是说，如果说真的有官方的可以给的，甚至说是官方允许我降，因为也有些品牌说是我官方不允许你降，我咬死了你价格你不可能降的，对吧？怎么样，经销商其实他想放掉，想优惠，但是又碍于政策和规则，它不允许降，也有这种情况的。那么是不是可以降了呢？可以松一松了呢？能够动一动了呢？对吧？我觉得就是说，要去看，就是说整体而言，就是谁来跟，对吧？桌子已经掀了，对吧？那接下来呢？剩下的板凳啊，什么东西呢？什么时候倒？
但我
好不好
估计啊，我估计后面能跟风的企业不会
力度层面的东西
不
会有
啊，
对。
因为其实大家想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啊，因为价格这个东西是跟着市场来浮动的嘛，对吧？那如果主机厂攻守同盟，没有一个人掀桌子，那可能这个价格就是这样的一个水平，你爱买不买，
不买，
对吧？那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是啥呢？如果全国消费者，我们集体，团结起来，
全部观望，
三个月不买车，
哪有这么可能？
那如果我们集体三个月不买车，所有人对吧？集体三个月不买车，因为对消费者来说，三个月不买车就
不
买车，
三个月
就刺激点吧，就来个三个月不买车，
好吧？
对吧？我们三个月不买车，让这个就是车市啊，这个销量一下子下来，冷
一
冷，那到时候主机厂也没办法，那逼着什么还是要给你那个降价，对吧？
那这是一部分啊，我说的是这个是指官方层面的这种，那么另外一个呢，我觉得这个降价风波会延续的一种可能性是什么呢？其实是很多销售方
啊，
借着这个
机会
题
啊，浑水摸鱼对吧？
哎，就是说呢，
本来不允许破价的，
哎、
对吧？现在就
破
价了，
对吧？这是可能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本来呢可能五千的，那我现在说，哎呀，一万
八千，
给八千。那么也就是说，他也算薅羊毛福利、
嗯，
就是肯定是，或者说某种程度上讲，其实就是作为经销商也好，或者说品牌方也好，他比较会借助这一件事情去做营销了、
嗯。
其实就把它变成了一个销售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策划，对不对？打了这个很好的一个其他人家的一个降价递增的牌子，然后呢自己的牌子又可以去推动一下去做一个销售，对吧？哪怕是变相的也好，或怎么样也好，那么这个就是比较会玩的这个
的确
企划了，对吧？那么这个也是可
能的。然后我今天下午还给那个比亚迪的一家四 S 店打了个电话、
嗯，
我问了一下，就是我问嘛，就是你们目前情况怎么样，对吧？外面风刮的
不是有关降了吗？
啊、没有关降，没有的。
不二款清了吗？不是二款老款不是吗？
没有，
没有啊。
目前上海的比亚迪，
嗯，
就一台海豹，
嗯，
有8800的优惠，因为海豹
什么都没有吗？
没有，都没有
老款没有吗？
都没有，还是原价买，
啊、
对吧？还都是原价在买，因为我们大家想要，我们去年说嘛，就比亚迪可能2022年是比亚迪对吧？近十年来可能最好的一年，到23年，特别在上海地区，因为 DMI 的车型你没有绿牌了，
嗯、
你这个销量你肯定是会往下走的，但比亚迪目前你看三月份对吧，其实销量也不怎么好，还可以蛮坚挺的，但是目前也没有就是优惠的这个情况出来，对吧？那这个呢我觉得比亚迪是能够代表一个主流阵营，对吧？因为它也是去年一年没降过价的牌子，对吧？也是全国大概唯一一个就是就原价卖车的一个品牌，到现在看的话它目前还是就是相对至少在上海地区嘛，它是坚挺的，那说明就是可能就整个环境啊，对吧？没有我们想的那么的乐观啊，这个是指就消费者来说没有那么乐观，对吧？不会说就大家到后面集体去降价啊，
好吧？
那最后啊，就是对于消费者来说有什么建议吧，老倪，给消费者给个建议吧。
我觉得就是说，对于降价风波而言，就前面已经明确了信息降价的层面的这些。啊，特别你是在湖北的，对吧？那么如果说，你候选的车型里面有，那肯定这一波是应该及时应该去入手了。我觉得就是，就算回复到，啊，这个政策一旦结束以后，我觉得不可能再有这么大的降幅了，这是一个，对吧？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呢，比如说，有一些准备购车的用户，准备购车的用户呢，我觉得呢，你这个时候应该多去。把车型确认下来，就是说你应该多去看看，比较，然后呢，把这个最终要选中的心，哪一台车，哪一个配置，你就把它先放在肚子里面，对吧？等到真的有非常好的福利，或者说真的会天上掉下来这一个东西的时候，你马上就出手，因为这个最终一定是，如果你能够在这些车型里面选中，就说明可能你喜欢这台车，或者说这个车本身它也是一个相对抢手的车，有一个更多的福利了，比如说原来就1万的，现在变2万了，那你就应该果断的下手。所以说呢，我觉得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有准备的人。
所以呢，你应该把自己想要什么东西
想清楚，
想清楚，对吧？把该准备的东西准备清楚，然后呢，默默的等待观望，对吧？这个是啊，我觉得是可以的。那最起码而言，我觉得就之前我们说的时间点并没有变啊，就是因为四月份会有大车展，那所有的车型这部分东西，其实这个三月底也好，四月份也好，其实是一个可以去看的时间点了。现在目前3月15号没到之前，那我觉得还是可以再看一看，看再看半个月也好，我觉得买车也不差个半个月一个月吧，对不对？
因为这点我非常同意老倪啊，就是我们买车啊，最终还是买的是车本身嘛，对吧？要买你喜欢的车，千万不要，对吧？因为价格，对吧？
买了一个你不熟悉的，
本来你看好了一台16万的车，现在那个车变成12万了，你觉得好那个很便宜，你去买那个，这个我们不建议啊。就是买车还是要就是理性嘛，对吧？理性点的消费。
对，因为我觉得就是说，对于一台车而言，本身是一个耐用消费品，它肯定是3年5年甚至于更长的时间陪着你的，那么你一定要搞清楚自己的需求是什么，
关键
就是说你自己要什么样的车，
一定要买自己喜欢的车
啊。对，一个是自己喜欢的车，第二个是你自己用得到的一些性能啊也好，舒适性也好啊，空间也好啊，这些 其实我们一直在直播当中跟大家讲，就是你的需求是什么，你必须要搞清楚你自己的需求是什么，你是自己开还是一家人用还是怎么样，你搞明白了这些以后，你就会挑得到合适你的车，未必它是很好的，对吧，但是可能它合适你，对吧，没有完整的完美的车的，好不好，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啊就到这里啊，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拜拜。